这个是沈约作为当代人写当代史把它写下来的，我们应该绝对相这个叫相信他。好，把沈约的这段记载的话，用我们现代化把它复这个叫复述一遍。东晋时的北交台位于福州山南侧，哎，这一带相当于东晋成帝兴建建康宫的北侧。刘裕建立刘宋王朝后，下面应该再加一句。宋文帝是吧？将北交台迁到福州山的西北部，哎，相当于今天南京市内北极阁的北边。后因扩展北湖，又迁到湖堤的西北，当初是具体位置不明的，哎。由于这一带地势低势，不久又迁到白石村东，哎，白石村这个叫建湖后，北交台迁到了中山北缘。道西以后再次迁回白石村。好，这个北交台迁往中山北缘道西的时间，《宋书·孝武帝纪·建康十六》均无载，《南史·宋本纪》中载大明三年九月甲午，移南交台于牛首山，以正阳位。这条史料我们上次已经讲过，把南交台移到。都城的南边的牛首山，以正阳位，这个地方是正南。哎，那么北交台与南交台相对的话，这应该在都城的正北。哎，正北。好，北交台迁往中山北缘的时间是吧？这个地方的话都不见。哎，后来到了《资治通鉴》卷129的这个大明三年也没写。哎，照道理，《通鉴》它对每个时代都应该记得比较清楚，但是也没有。后来一直到《通典》到杜佑的时候，才明言宋孝武帝大明三年，以北交台与中山北缘道西与南交台相对，都是在大明三年这个同一年，在准备了这个南交台的同时，准备了就是完善了。哎，这个叫北交台，这个是同时这个举行的。其实大明三年并不重要，是吧？重要的是中山北缘道西这一地理位置，哎，到底在哪里？哎，中山北缘，《宋书》旧版都把它叫做中山北京，哎，《中华书》就标点本根据通典教改，其实缘和京都是一样的意思。哎，稍稍高出地面的平地，哎，山体还不能叫京，那个的话只能叫山。京的话，哎，比周围要高一点，但是上面是平的，这个的话叫做京。哎，不管将之理解成中山北之缘，还是中山之北缘，哎，因为这个地方的话是中山北缘嘛。所以的话，可以说中山北边的缘，或者是中山的北缘，其具体位置今天都难以确定。简报注26，哎，中间引了很多史料，哎，其中有很多文学作品，哎，在六朝史料中有中山北岭、中山北高峰、北腹、北中。北影、北山等等等同起来理解是缺乏依据的，哎，缺乏依据的，那么所谓的道西，这个道的话，一定是大家所知道的道吧？这个道的话，应该是在当时和一般人都知道，讲到中山北缘道，那就应该哦是那条路，哎。那么这个的话，应该是当时人所皆知的通衢，而不会是像简报所说的，或者是指六朝时中山北岭南麓定陵寺后的一条登山道路。登山道路往往是由人踩出来的，大部分人应该不知道，不喜欢登山的人应该这个叫不知道。而在这个叫典章制度的正规的史料中间讲道西的话，这个道的话一定是。为大家所知道的道，这个道的话是不是有的？我们看第二， 柱二，从这个都城健康东北存在这一条通往社山经栖霞山，江乘经栖霞山以东，竹里经江苏镇江市的西，京口经江苏镇江市等沿江成立的大道，这条道路的话今天还在用。今天我们出了太平门，上玄武湖的堤，经过锁金村，然后经过板仓，经过英这个叫英陀村，这个一直到岔路口跨上这个叫312，是吧？这一条路跟当初六朝这条路基本上是在同一条线上的，所以这一条路是当初陆路向东方去的唯一的路。水路的话可能要经过江宁的方山，然后进破港都，是吧？陆路的话是从这儿走。那么这条路的话，从都城北离门，哎，往北，然后东折，哎，这条通道频频见于六朝的史记，哎，等等，哎，这个地方的话，哎，都可以，这个叫证明的话，在中山的北边有这样一条为众所皆知的大道。啊，所以这个，那么这个叫登山道路，是吧？哎，那么我觉得中山北缘道西位置大致在今太平门北玄武湖之东，也就是在今天的这个叫这个，哎呀，刚刚还讲到了啊，板仓不到一些，那个叫锁金村，哎，这个一带。那么确实，如果把牛首山跟锁金村把它用线连起来的话，这个线的角度正好是北偏东25度左右，这个是在中轴线上的，哎。至于宫城东北方向丑地云云，也这是一个大致的方向，这个一句话我错了，丑地云云是简报中说的。我不知不觉的话就陷到了简报的这个叫泥潭中间去，因为谈到这个地方的话，已经我觉得它在这个叫子地了，因为在中轴线上嘛，是吧？哎，那么在丑地的话，哎，这个的话是这句话的话是我要把它这个要去掉的。好，第四，哎，我们看一下史料的用法，哎，史料的用法。第四，对推断中山潭内遗存为刘宋北郊潭所具史料的疑问，哎，根据简报提供的线索，推断该处为刘宋大明三年北郊潭遗址的史料如下：第一，六朝四纪编类的卷一的总序的六朝交谈，这个是南宋张敦颐编的。哎，这个书的话，当然的话，在记载南京的史料，在张敦颐之前，哎，最早的就是许嵩的《健康实录》了。那个大概是84纪的中叶写的，相当于天宝到至德，哎，唐肃宗的时候，哎，写的。到张敦颐南宋晚期的话，已经进入了南宋晚期12世纪。所以的话，这个中间，这个有500年中间的话，关于南京的记载的话没有，哎，所以张敦颐的六朝四纪编类重要在这儿，哎，但是尽信书不如无书，是吧？哎，这个的话，在读书的时候一定要抱定这个信念去看。所以这个在这个叫张敦颐的六朝四纪编类中间，他这样来，又按通典，根据通典，宋孝武帝大明三年以北郊潭与中山北缘道西，句号，哎，这个是从通典中引过来的。这句话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通典中间是这么讲的，下面这句话出问题了啊。下面这句话的话，我当然现在还不能说它出问题了，是吧？下面这句话的话，今是指张敦颐生活的时代，是他自己的观点，不是更早的史料中间告诉我们的， 是张敦颐个人的判断。今中山定陵寺山巅的山的顶上有平基二所，阔数十丈，也就是说张敦颐的话他去看过或者知道在定陵寺的后面这个山上的话有两个台子，有平基二所，阔数十丈，而且他还经过测量应该差不多，是吧？好，最后的判断是乃其地也，就是通典所讲的大明三年北交坛遗址的大明三年遗这个北交坛与中山北园道西，这个是张敦颐的判断。在张敦颐的判断之前，前面从通典从健康到健康实录到梁宋齐梁陈书北齐书，没有一处没有一种史料是讲这个地方就是北交坛的遗址。讲这个地方是北交坛的遗址的话，第一个提出来的是张敦颐，第二，比张敦颐稍晚，同样是南宋编撰的南京的地方志，叫《景定健康志》。在这个叫《焦氏志》的古焦庙中间，它记载宋孝武大明三年以北郊于中山北园，这个地方的话没有用句号，用的逗号，因为他前面没有说据什么什么书，是吧？所以到这个时候的话，所以文献中间的话一个逗号一个句逗，这个叫句逗很重要，句逗的不同的话说明你对史料的理解的话可能就会有所不同。好，今中山定陵寺山巅有平基二所，阔数十丈，即其地。到了元朝，留下了《自证金陵新志》。在慈氏志的古焦庙中间讲，宋孝武帝大明三年以北郊于中山北园，今中山定陵寺山巅有平基二所，阔数十丈，即其地。看看都一样的啊，都一样的。好，最后到这个宋濂的，宋濂跟这个叫刘基是吧？刘伯温和这个叫夏永忠一起去游中山的时候，是元朝的最和倒数第二年吧，可能是。所以的话，这个地方的话，我没写这个是元还是什么？如果一定要写这个的话，可能是元，因为游中山记是作于元朝，但是宋濂大部分的这个叫活跃的时期的话是在明。好，他们几个人去游这个中山的时候，岁辛卯二月癸卯是吧？与我时与刘伯温、夏永忠游，中间的话游记很多了，挑出来的，他们爬是吧？有二台，阔数十丈，上科坐百人，即宋北交坛四十四神处。他也觉得这个是的，这个简报作为判断他性质的史料，我这个地方全部罗列了，那么这个在史料的运用方法上的话，是不是有问题？从这个史料学或者史源学上来说，这个是不是有问题？那当然有的啦，是吧？这个，通过文献研究历史的同学的话，可能早就看出来了。我们看一下，可见能够说明此处为刘宋大明三年北交坛的文献，均是南宋以后的，从中山定陵寺山巅。平基二所阔数十丈等叙述中可知，史料二三四均源出于南宋张敦颐所编的六朝世界编类。所以的话，这个地方志有时也很可怕的，后代的抄前代的，这个不用说，有的还抄错了，所以读书读多以后就会发现了，这个虽然我们的文献很多很多，但是真正能够使用的话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并不是什么汗牛充栋啊什么，能够用的太少了。 哎，天下文章一大抄，哎，看你会抄不会抄，哎，所以像杜佑啊这些人的话是很会抄的，是吧？哎，马端林就不太会抄，哎，当然的话，马端林写这个叫唐代中期以后的这个的话是他的功劳了，对前面那个东西的话，他抄有时都错了，因为量太大了，是吧？所以从这个史料史源这个一方面来看，这个东西的话最早是出于张敦颐个人的判断，而不是出于一个什么史料的这个叫记载。哎，从平城到南宋建立，其间南京的历史除南唐外几乎淹没无闻，六朝古籍很难以500年以后南宋人的笔定为准。啊，这一点的话，我们各位同学的话，不管是考古学的还是历史学的或者其他学科的，只要牵涉到运用资料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哎，看起来简报中说从宋书梁书到通典，然后到这个叫健康实录，然后到六朝四纪编类，一直到后代的宋濂的游中山记，记载前后有序，应该可以这个叫信证。如果在从站在史料学的观点上来说，这个一系列材料中间没有必然的关系，不是什么这个叫记说有序的。好，这个的话上面四点的话都感觉到有疑问，哎，感觉到有疑问，哎，这个除了对一号坛这个叫判断的疑问以外，还有一些疑问，什么一号坛外二号坛的存在如何解释？一个国家同时要修两个北交坛吗？哎，是吧？那么具体出土的遗物，如板瓦、铜瓦、瓦当、莲花纹石座等等，其性质与用途都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说明。当然的话，一篇文章中间这些东西的话，不可能完全的解决。也就是说，除了在判断一号坛的性质的时候又如上一些疑问以外，其实还有很多疑问，是吧？哎，因为礼书中间从来没有说可以同时在同一地点建造两个北交坛，没有这个说法的。哎，那么经过很多的这个思考，是吧？以及这个叫各种这个叫对比材料的这个叫对比，那么我的意见，如果先讲结论的话，中山南朝定陵上寺域内的范围内的佛教遗址，本文中想把它称作为戒坛式土塔，简称土塔，哎，一讹就讹成了头塔，是吧？哎，所以的话，我的话想把这个它比定或者推断成为一个这个塔，是塔的一种形式，哎，塔的一种形，这个叫形式，哎，当然。后来这个同一个部门的话又对所谓的定陵上寺进行了发掘，我们都去看了，哎，那么感觉到在这么一个空间范围内要想建造一个寺庙，或者说要想找到这个定陵上寺的遗存的话，很困难，这是一。哎，第二个，为什么现在还对那个没有进行讨论呢？是因为发掘简报还没有出来，简报不出来的话不能讨论，因为我们所看到的听到的问到的这个材料的话都具有片面性，所以的话对一个东西的探讨的话一定要等简报出来以后，哎，但是现在的话有一部分资料已经发表了，就是所谓定陵上寺出土的一些瓦当啊，在这个叫西安的考古与文物前年吧，这个叫发表的，哎，但是这个的话仅仅是对那个遗址中出土的部分遗物的公布， 而不是对整个遗址发掘情况的发表。所以的话，现在对定陵上寺的探讨依然处于无能的状态，对吧？无能的状，这个叫状态。那么针对上面我提出来这个一些疑问，是吧？那么这个在发表定陵上寺的瓦当的时候，作者的话在注里面也对我提出了批评，哎，批评，哎，感觉到用你的这些论据的话，这个是还是这个叫不够的，哎，这个比如说早已被证明了，记载着这个叫有问题的史料的话，你还在用，是吧？但是我想简报中间也用了这个叫史料啊，是吧？为什么在写简报的时候没有讲这个史料有问题，到写这瓦当的时候却说它有问题了呢，是吧？哎，那么总而言之一句话，在这个瓦当这篇文章中间对我提出的一些这个提问的话，它没有像我刚才这样一点一点的进行剖析。如果对我提出的史料的话也一点一点提出剖析，并且这个剖析的有道理的话，那我真是非常的感激，哎，很可惜还没有达到这个叫程度，是吧？好，我们今天就到这。